这个心，就是这个弟兄这个姊妹，他的做法他的看法你和他不同，你还不能够从里头恨他啊。这个是马太福音第五章主耶稣告诉我们啊，我们不能恨，不能恨人，我们还得赦免他，还得帮助他。帮助他的意思就是你指出他错来，就是以弗所书那里告诉我们用爱心说诚实话，在爱这里头讲实际，就说弟兄啊姊妹啊，你这样做是错的，你可以告诉他，但是你不能恨他。为什么？因为他在黑暗里头他没有看见，我们在光的里头，所以我们看见。一个在光里面的人他不会恨人的，但是他会指出别人的错来。如果你要坚持你的错，那是你的事情，好吧。好，我们再读下面第四节，爱弟兄的就是住在光明中，在他并没有叛跌的缘由。恨弟兄的一定是在黑暗里，恨你的人一定是在黑暗里，爱弟兄的是一定是在光明中。底下在他并没有叛跌的缘由，这个叛跌的缘由这几个字应该把它翻译成绊脚石。他就是说爱弟兄的是住在光明中，他不会是绊脚石，他不会成为一个绊脚石，意思他不会使别人跌倒。十一节，唯独恨弟兄的是在黑暗里，且在黑暗里行，也不知道往哪里去，因为黑暗叫他瞎眼，叫他眼睛瞎呀。一个人在黑暗里头是说眼睛瞎了，这个眼睛应该是指着我们里面的眼睛，不是指着我们肉体的眼睛。所以主耶稣说里面的黑暗，主耶稣不说外面的黑暗，主耶稣他们告诉我们里面的黑暗是何等的大啊！这个马太福音主耶稣告诉我们里面的黑暗，所以是里面的眼睛瞎了看不见。所以这里就给我们一个爱和恨来区别光，一个人在不在光的里面，就是看你是恨弟兄还是爱弟兄，这就明显告诉我们，你是一个恨弟兄的，你一定是在黑暗里头；你是一个爱弟兄的，你一定是在光里头。啊，这里就告诉我们，我们知道恨是一个罪，恨人是一个罪，爱弟兄那是神的心情。所以这里用的这个爱字，第四节那个爱字，那个爱是神的爱啊。在我们原文编号是用的25、25、26这两个号数都是代表原文里头代表神的爱，因为有一个是说到这个爱，一个是动词，一个是名词啊，所以两个编号它是一样的。十二节，小子们呐、啊，我写信给你们，因为你们的罪借着主名得了赦免。小子们这个字的意思就是孩子们的意思。约翰那个时候100岁了，老约翰100岁了，差不多了，所以所有的基督徒他都应该喊他你们都是孩子，所以他是孩子们。这第二章的第一节也是说的小子们，那也是孩子们。十二节，小子们呢、啊，我写信给你们，因为你们的罪借着主名得了赦免。罪，这个罪是多数的罪，复数的罪， 不是一个单数的罪，也就是这个多数的罪是指着我们罪的行为来讲的，圣经里单数的罪是指着我们罪的性情来讲的，或者指着整个的罪来讲的，包括罪的行为来讲。但是如果这个罪字加了一个复数，一个 s sins 这个字，那是一定是指着我们罪的行为来讲的。所以这里告诉我们，我们罪的行为是借着主的名得了赦免。我现在要专门解释这一节圣经。约翰为什么说我们的罪是借着主的名得的赦免？因为我们有一个概念，我们的罪是借着主的什么得的赦免啊？主的血啊，对不对？主的血嘛，他流血赦免了我们的罪，对不对？那你怎么约翰在这里说主的名能够赦免我们的罪呢？好吧，好，我想我们在这里啊，我们要读几处的圣经，请我们读《使徒行传》第十章四十三节，《使徒行传》第十章四十三节。众先知也为他做见证说，凡信他的人必因他的名得蒙赦罪。看到没有，这里也是这样讲啊，因他的名得蒙赦罪。好，我们再读一处圣经，使徒行传的第四章，十二节。使徒行传第四章十二节，除他以外别无拯救，因为在天下人间没有赐下别的名我们可以靠着得救。主耶稣的名，我们靠着主耶稣的名我们得救，我们也靠着他这个名我们可以赦罪，我们也赦罪。我们再读一处圣经，路加福音的第二十四章，四十七节。路加福音二十四章四十七节，四十七节，最后了，最后了。路加福音二十四章四十七节，并且人要奉他的名传悔改赦罪的道，从耶路撒冷起直到万邦。你看这里要传一个道，是悔改赦罪的道，是什么？要奉他的名。所以我们说主耶稣的名赦罪没有错，我们的罪借着主的名得了赦免。你只有这一个名字我们才能够得救，只有这一个名字流了血才能够赦免我们的罪，懂这个意思吗？所以我们要说信一点，就说主耶稣的血，我们要整体来说就是主耶稣这个名，整体来说主耶稣的名，他这个名流的血赦免我们的罪，任何一个人的流的血不能赦免我们的罪，只有主的名他流的血赦免我们的罪。所以我们就可以说主的名，奉他的名来传悔改赦罪的道，只有他的名才能赦罪，好不好？如果我们要具体来讲，主耶稣怎么能够他的名赦我们的罪，乃是因为他流了血在十字架上，他献为了祭，他流了血代替了我们的罪，洗净了我们的罪，好不好？但是只有他的名，他的名流的血才行，任何一个人流的血都不行，好不好？所以这就说他的名，因为天下人间，天上人间没有赐下别的名我们可以靠着得救，只有主耶稣这个名字我们能够 任何一个人都不能拯救我们，就是这个名，而这个名他流为我们流血，好不好？这个意思就是这样啊，这个应该没有矛盾，我们就把它解释清楚一点。第十三节，父老啊，我写信给你们，因为你们认识那从起初缘由的。他这里就写个，开始是说到小子们，以后就写到父老。父老意思就是说，在教会里面年纪长的、年老的、年老的姊妹或者年老的弟兄，所以叫做年老。那么他写给他们为什么呢？因为他们认识那从起初缘由的。我想一个人在主的面前的年龄，属灵的年龄越大，他对神就认识的越深，他能够认识起初缘由的。好，我想在这里我们一定要注意一件事情，就是他在这里看见有一批人在教会里面是年老的。年老的这种人在圣经里头告诉我们，是我们应该尊敬他们啊，尊敬他们，他称他们做父老。我想我们读一点圣经好不好？请我们读提摩太前书，第五章，提摩太前书第五章第一节，第五章第一节，不可严责老年人，只要劝他如同父亲，劝少年人如同弟兄，劝老年妇女如同母亲，劝少年妇女如同姐妹，总要亲亲接接的。那么你看这里啊，对老年人我们不能够黏着他，要尊敬他了。保罗说什么叫做老年人呢？你看他还给我们一个第九节，提摩太前书第五章第九节，寡妇记在册子上必须年纪到什么？到六十岁。我想可能保他有一个考虑了，六十岁了。如果你今天到了六十岁，可能应该是老年了。如果你没有到，可能你还要听听六十岁以上的人的话，好不好？所以这里我们看见在教会的里面，我们一定要注意一件事情，就是说我们要尊敬老年人，好不好？要尊敬老年人。我们再读一处圣经，彼得前书的第五章，第五节，彼得前书第五章第五节，你们年幼的也要顺服年长的，就是你们众人也都要以谦卑束腰彼此顺服，因为神阻挡骄傲的人，赐恩给谦卑的人。你看这里告诉我年幼的怎么样，要顺服年长的。在教会里面应该是这一个情况，否则就不是以谦卑束腰，好不好？好，我们再读约翰一书，请我们再读约翰一书十三节，他 他为什么约翰称他们做父老？约翰是站在一个谦卑的地位，很可能在教会里头有一些人年龄也很大，他们很有认识神的经历，你看到没有？认识起初缘由的少年人呐、啊，我写信给你们，因为你们胜了那恶者。少年人就是指的年轻人了，年轻人。我写信给你们，因为你们胜了那恶者。恶者是指的撒旦说的。所以我们看看他写的这三部分人，第一个十二节是说小子们，小子们写给他们，就是他们的罪因着主名得了赦免，可能他们在主的面前比较年幼，刚刚得救，他们知道了我的罪主已经赦免了，是到了这样一个属灵的地步，好不好？他刚刚信主了，或者信主不久，父老就是信主很久了啊，所以他成了父老了。父老就不但是知道罪得赦了，而且认识神了，认识那起初缘由的。然后再说少年人，少年人他们虽然是年轻人，他们也学了一个功课，就是他们能够胜了那个恶者，胜了那个恶者。好，胜了恶者的意思就是他们要过一个得胜的生活，他们不会被撒旦所利用，过一个得胜的生活，这个很重要。在教会的里头一定要有一批人是认识神的人，他不会把你的路带错，这是非常重要，他是认识神的人。第二步，第二个我们要知道，教会里头一定要有弟兄姊妹是过得胜的生活的人，一定在你的教会里头有一批人是过得胜生活的人，这批人一定是要听主命令的人，一定要住在主里面的人，一定要这批人，有这样的人他才能够把你带了往前面去，你才能够胜过撒旦。一个人要胜过撒旦，你一定要分辨什么是从撒旦来的。你记得马太福音十六章，有一次主耶稣告诉彼得说，告诉他的门徒说，他要上耶路撒冷去，要受很多的苦，要被害，要被钉十字架，三天以后要复活。彼得听了以后啊，彼得很难过，彼得的感情就出来了，爱就出来了，马上跟他们说，说啊，这是万万不可啊，万不可临到你身上啊。就是彼得说，主耶稣你不要去钉十字架，千万不要到耶路撒冷去，这是不要临到你的身上。主耶稣怎么回答他？主耶稣没有责备彼得，主耶稣只是说，撒旦退我后边去。那明明在这里说彼得这句话是代表谁说的？撒旦说的嘛。所以这里有一批胜过恶者的人，他能够分辨什么是从撒旦来的。彼得不能够分辨，如果彼得能够分辨了，彼得马上就会顺服主了，是吧？你看十六章的前一部分，彼得就说了，主耶稣说，人说我人子是谁，彼得有很高的一个启示，他说你是永生神的儿子，你是基督，永生神的儿子基督来就是要钉十字架嘛。但是彼得马上他的感情就出来，你呢爱不爱主啊？他爱主，但是那个爱是肉体的感情，好不好？所以要变，我们基督徒的感情要变，不能随着你的肉体，一定要变到一个程度，就是说要神那样的爱。那么这里这些少年人怎么讲呢？是因为我写信给你们，因为你们胜了那恶者。因为他们胜了恶者，好不好？胜了恶者的意思就是他们能够分辨什么是从撒旦出来的，他们才能够胜过他。好，下面马上又讲 第十三节，小子们啊，我曾写信给你们，因为你们认识父。这里又说了小子们，他们就开认识了父了。那么在前面十二节是说他们知道他们的罪得到赦免，小子们的意思就是孩子们啊，我曾写信给你们，我曾经写信给你们，因为你们认识父。老年人呢是认识那起初原有的，少年人呢是胜过了恶者，小子们呢就是孩子们呢，他们也认识了父。认识父这里就告诉我们，就是认识了爱，因为神就是爱。十四节他又来重复一些话，但是都是这些重复是很有意义的啊，我们要看看那个属灵的意义。十四节，父老啊，我曾写信给你们，因为你们认识那从起初原有的。这个从第十三节有什么不同呢？十三节是说我写信给你们，不是说我曾写信给你们。十四节就是说我曾写信给你们，看到没有？所以这个重复的意思就是说，我原来就给你们写过信，因为你们认识那起初原有的，现在我再写信给你们，你们还在认识那个从起初原有的。意思就是说你没有变了，没有变。因为现在有很多人已经变了，他们不相信主耶稣是神的儿子，离开我们了，但是你们还在这里，你看到没有？你们还在这里。原来我写信给你们，你们就是因为你们认识那从起初原有的，现在我写信你们还认识，你还在这里就对了。今天我带来这本书啊，《一生通信》里头就说到一个老弟兄，一成华弟兄，有一次他给他的儿子啊，李崇恩讲，那个他儿子还很小，十几岁，他的意思就是说，你现在说你在这里侍奉神十几岁，他说到你年纪大了，你二十岁了，你五十岁了，你还是说我在爱主，这就好了，你懂这个意思吗？好，所以这句话的意思说，父老啊，我曾经写信给你们，因为你认识那个起初原有的，你认识神起初原有的，起初原有的不但是神，也包括基督，主耶稣是起初原有的。现在我再写信给你们，你们的信没有改变，你的信仰没有改变，你仍然是认识神，仍然认识主耶稣是神的儿子，是起初原有的，这就好了，好不好？他所以他重复一次，那是说明这样一个问题。十四节的后面，少年人啊，我曾写信给你们，因为你们刚强。刚强的意思，为什么说他刚强呢？就是因为第十三节，少年人啊，我写信给你们，因为你们胜了了恶者。你看看，他刚不刚强啊？刚强。原来我写信给你们，你们就是刚强的。你们没有受撒旦的欺骗，没有受撒旦的利用，所以现在我写信给你们，因为你们胜了那个恶者。原来我就说你们是刚强，今天你们仍然刚强，好不好？你们仍然胜了那个恶者。好，所以他的意思就是说，我现在写信你们仍然是这样。神的道常存在你们心里，他们为什么刚强，为什么胜了那恶者，就是因为神的话，这个道是因为要翻成话，就是圣经里神所说的话常存在你们心里。好，常存在他们心里，你看这个常字存字，看到没有？存字，如果你看原文编号是3306，看到没有这个字？然后你再去看第六节，第六节，人若说他住在主里面，那个住字下面也是3306，看到没有？ 所以那个柱字和我们现在说的纯字是一个字，在希腊文里头是一个字，柱字和纯字在希腊文里头是一个字。所以我们可以把这一节圣经翻成神的道，神的话常住在你们心里。纯字可以是柱字，我们中文这里两个翻译，一个翻译成柱，一个翻译成纯，所以这个字完全可以翻译成柱字。因为神的话常住在你们心里，我想住这个字比存这个字好。住的意思就是说常常与你同在，今天我们一家人住在一起，天天都要见面。存在你心里不一定是常常见面，你可以把它摆在电脑里头，用的时候你拿出来看一看，你懂这个意思吗？住的话天天你都要碰见它啊。我们电脑不是存了很多资料吗？这是你不一定天天都看，但是住你是一定要看。夫妻住在一起，早晨起来就见面，晚上见面，天天见面。所以神的话住在我们里面，就随时随地你都有这个话从主出来。因为有主的话，我们才能够刚强，我们才能够胜过那恶者。没有主的话不行的，好不好？一个基督徒为什么软弱？神的话太少了。神的话能够提醒你啊，随时随时提醒我们，好不好？感谢主。好，十五节，不要爱世界和世界上的事，人若爱世界，爱父的心就不在他里面了。世界这个字，请你记得，这个字在希腊文里面不是指着我们现在说的那个地球，还不是那个意思。世界这个字在希腊文的里头是指到一个 system 来讲，一个系统来讲，系统来讲，这个系统就是撒旦掌权的那个系统，我们把它叫做世界。什么叫做世界？世界就是撒旦所掌权的那个系统，我们叫它做世界。现在我们要读一点圣经啊，请我们读一点圣经。我们请读约翰福音的十五章，十九节。十五章十九节，你们若属世界，世界必爱属自己的，因此因你们不属世界，乃是我从世界中拣选了你们，所以世界就恨你们。什么叫做世界啊？这个世界还不只是说我们现在看见这个世界，那是一个系统啊。这个世界有一个王啊，你看我们读读约翰福音的十二章，三十一节，约翰福音十二章三十一节。现在这世界受审判，这世界的王要被赶出去，你看到没有？世界的王是谁？撒旦。所以我们现在圣经里说的世界是撒旦做王的那一个系统，叫做世界。这是我们现在看一个地图，那一个世界是撒旦在那里做王，是那么一个世界。我们再读一点约翰福音的十四章，第三十节，约翰福音十四章三十节，以后我不再和你们多说话，因为这世界的王将到， 他在我里面是毫无所有，这是主耶稣说的，你看到没有？世界的王就是撒旦，世界的王在主耶稣里面是毫无所有，但是世界的王今天可能在我们里面都有，对不对？但是主耶稣告诉我们，我们不属于这个世界，他把我们从世界里头救出来。所以什么叫做世界？圣经里给我们看见的世界就是有一个系统，这个系统里头是撒旦作王。这个系统从什么时候开始？可能很早就开始了，远在伊甸园以前就有了，因为撒旦就堕落了，他就建立了他的一套系统，他就在里头作王。所以圣经里告诉我们，那些天上天空执政的掌权的，就是指头撒旦说的。所以我们基督徒一定要看见一件事情，今天我们活在这个世界的这个撒旦的这个系统里头，但是我们不属于这个系统，我们不属于这个系统，我们一定要看见主耶稣把我们救出来了。所以刚刚我们读的圣经，主耶稣说你们不属于世界，但是说不是这个系统里的。所以我们千万不要弄错，主耶稣也没有说要我们离开世界，圣经上告诉我们，主耶稣说我不求你求父叫我们离开世界，那是要救我们脱离那恶者，就是脱离那个王啊！啊，这是圣经里主耶稣告诉他的门徒，不要告诉主耶告诉他祷告，为他们祷告，求神救他们，救我们脱离世界，不是叫我们离开世界。我们请读约翰福音十七章十四节、十五节、十六节、十四节、十五节、十六节，我已将你的话，这个道字应该翻译成话字，我已将你的话赐给他们，世界又恨他们，因为他们不属世界，正如我不属世界一样。我不求你教他们离开世界，只求你保守他们脱离那恶者。他们不属世界，正如我不属世界一样。我们不属世界，但是主求神要我们不要脱离这个世界，因为我还活在这里。所以在天主教里面就有一种做法，就是修道士，你们听说没有啊？他说这个世界不好，我要脱离这个世界怎么办？我们就弄一个修道院，墙修得很高，凡是把这些人就关在里头，都不要出去对外面接触。也有的人跑到深山老林去脱离这个世界，我到那里去修行啊，这不是圣经里的做法。今天我们还要活在世界里头，但是我们不属于这个世界。你活在这个世界里头，有的本分你还要尽，该做工你还做工，还要赚钱养家，对不对？该孝敬父母还要孝敬父母，该怎么教育儿女还要教育儿女。你说我不出世界，我就不管了，这些不管了，不行的，还不能脱离这个世界。但是你就不属于这个世界，这是两个不同的概念，好不好？因为这个世界的王是谁啊？是撒旦。所以我们不属于这个世界，我但是不脱离这个世界，我不属于他。好，我们再回过头来读约翰一书第二章十五节，不要爱世界和世界上的事，你看到没有？因为我们不属于这个世界，我就不要去爱世界和世界上的事了，不爱了。爱是什么意思？爱的意思就是把这个世界放在我的心上，爱就是世界的事情天天挂在我的心上，我怎么样去发一笔财，我去买点六合彩，中个彩票多发一点财，我怎么做一点什么不法的生意，我去赚点钱，这个叫做爱世界。我们基督徒圣经里告诉我们，我们在钱财上是有衣有食就当知足了，够了，感谢主，够了，不需要去多赚钱。今天可能我们的生活比加拿大某些人的生活还更好一些啊，满足了，感谢主，只给我这么多就够了，我不要再去赚很多的钱了。因为我们相信赏赐的是耶和华，神会祝福你的，神会祝福你的。 神会管你的，因为我们是属神的人。神绝对不会要一个他的儿女去讨饭，因为那是羞辱神的名。神一定会给一个神的儿女，当他生活困难的时候有一个工作做就够了，好不好？所以我们不要爱世界和世界上的事情，多得很了。因为撒旦这个系统里头，他所玩的这个系统里头东西太多了，你追求什么你都可以追求。青年人可以追求卡拉 OK， 可以追求很多好听的音乐，流行音乐，也可以追求很多时髦的衣服，对不对啊？那么名牌的衣服都可以去追求啊，这都是世界的。好，我想这里就告诉我们，不要爱世界和世界上的事。人若爱世界，爱父的心就不在里面，他里面了。那么这里看见世界和父是相对的，圣经里头是把世界和父摆在相对的敌对的地位上。你爱世界，你是绝对不会爱父的，你绝对不会爱父。一个爱父的人是绝对不会爱世界，不是说不活在世界上，而是你不爱世界。你觉得我满足了，神给我这么多就满足了，我不要过分的再去追求什么东西。好，你就是爱父的人，不是爱世界的人。十六节，因为凡世界上的事，就像肉体的情欲，情欲这个字应该翻成欲望，欲望 desire， 或者 want， W-A-N-T-S， want， 想要求的，欲望的，要求的。世界上的事就像肉体的要求，肉体的 desire， 欲望。我想肉体的欲望就太多了，我的眼睛有眼睛的欲望，嘴巴有嘴巴的欲望，这个味道吃了我想吃那个味道，对不对？这个餐厅吃了我想吃那个餐厅，所以这种海鲜吃了不够我还吃那种海鲜，这就是味道吧，好不好？肉耳朵也有耳朵的情欲，对不对？想听，听了这个音乐不行，听那个音乐，好不好？这是欲望，肉体的欲望，眼目的欲望，并今生的骄傲。今生这个字就是肉体的骄傲，就是我这个肉身的骄傲，肉身的骄傲。骄傲的意思就是不要神，骄傲的意思就是不靠神，靠我自己，靠我自己。骄傲的意思就是从神里面独立出来。一个依靠神的人，他不敢独立的。任何一件事情，说任何一句话，他要在那里回到神的面前，主啊，你光照我，我这句话能不能够讲？一个骄傲的人总是觉得我做的都是对的，别人都是错的，因为他太自信了。一个骄傲的人一定是一个自信的人，一个骄傲的人是一定是离开神光的人，他才会骄傲。没有光，实际上这种人是在黑暗里头，他总觉得我的计划是对的，我的打算是对的，别人不错。这个是今生的骄傲，生就是我们这个肉体的生命的意思。圣经里告诉我们，生命这个字一共有三个，一个是神的生命，一个是魂的生命，一个是我肉体的生命。这个骄傲是指的肉体生命的骄傲，今生的骄傲。都不是从父来的，乃是从世界来的。请你记得，这些都是撒旦给你的。因为我们讲了，世界给的，世界的王就是撒旦。所以在撒旦那个世界那个系统的里面，有肉体的情欲，他一定要给你看见很多肉体的情欲，一定要给你看见眼目的情欲，一定要看见精神的骄傲。一个人活在这个地上，他的追求，如果你是在撒旦的这个系统的世界的系统里头，你就看见满了肉体的情欲都可以去追求的， 多得很，肉体的欲望多得很。电视里面天天都可以给你看见很多东西，报纸里头可以看到很多东西，收音机里头可以看到很多东西，你和你朋友接触里头也有很多东西，你走街上一过，那些商店里头都可以给你东西，你到哪个 mall 里面你一看，那些东西多得很，都是这个世界系统的东西，可以满足你肉体的情欲，肉体的欲望。这个系统里头有很多东西是让你的眼目有情欲的，去追求的，还有这个系统里头一定会给你骄傲的，读了一个博士不够，可以读两个博士，对不对？打一份工，工不够我打两份工，这个钱不够我马上跳槽到另外一个单位去，为什么？就是为做精神的骄傲，我要多一点，我要满足一点。钱财可以使人骄傲，学历可以使人骄傲，地位也可以使人骄傲，可不可以啊？可以。甚至在教会里面人也可以争骄傲，争地位，争权，可不可以啊？都可以的。这些东西都是世界里的东西，所以我们基督徒今天要把我们自己摆在一个地方，就是在教会里面把我摆在一个最低的地位，我是最小的，神是最大的，基督是头，除了基督以外没有第二个头，牧师不能做头，传道人不能做头，任何人不能做头，只有基督是头，那我们就伏在神的面前，好不好？所以我们如果不是这样，我们就活在另外一个世界的系统里，那个王就是撒旦。撒旦总是用各种的办法把我们拉开脱离神的路，进到他那个世界里去，给你许多可以追求的东西，一生你可以浪费在里头。等你再回过头来，年纪大了，晚了，再来追求晚了，生命长进也慢了，圣经也记不得了，想多读一点都忘记了，晚了，因为你去追求那些东西去了，好吧？这是非常可惜的。好，下面就告诉我们十七节，这世界和其上的情欲都要过去，就是欲望都要过去，唯独遵循神旨意的是永远长存。只有一个，我们今天是追求的不是暂时的，不是眼见的，乃是那个永远的，那个才是长存的啊，长存的。有一天这些圣经的话在基督的台前我们见主面的时候，都要作为审判我们的话。你圣经的话已经说了，我们到底是怎么做的？所以今天我们在读神的话里面，那就是说第六节，第二章第六节，人若说他住在主里面，就该自己照主所行的去行。你看到没有？那就要去行啊，主怎么做我们就要怎样做，好吧？好，感谢主，我们今天就读到这里，下一次我们要从十八节开始读，开始读啊。因为我们这里我们读约翰一书，我们要回到原文编号去。如果你有原文编号的圣经啊，就请你一定要带来。如果没有的话呢，我们这里有一点可以给大家查的，好不好？好不好？也再把它读一次，十五节。不要爱世界和世界上的事，人若爱世界，爱父的心就不在他里面了。因为凡世界上的事，就像肉体的情欲、眼目的情欲，并今生的骄傲，都不是从父来的，乃是从世界来的。这世界和其上的情欲都要过去，唯独遵行神旨意的是永远长存。上一次我们已经解释到世界这一个字，我们说世界这个字不是指我们现在活在这个地上的这个地球，现在这个地球这个世界，不是。我们说世界在希腊文这一个字的意思是指有一个系统，有一个组织，有一个系统，有一个组织。那也就是说这个系统这个组织的是谁？在这里是撒旦啊，撒旦是这个世界里的一个 这个组织的世界组织的一个头。那么撒旦呢，他是从头，从创世以来或者创世以前，这个系统就在，一直要到主耶稣把这个系统把它打破了，把它毁灭了，撒旦这个系统就完了。所以我就在黑板上写一下，在圣经里头告诉我们有三方面。第一个我就写到这里，第一个是神，第二个是主耶稣爱世界，你认为爱世界爱父的心就不在它里面了。圣经里是把神和世界摆在一个对立的位置上，圣经里是把基督和撒旦或者魔鬼摆在一个对立的位置上，撒旦或者魔鬼，圣经上是把我们的肉体摆在和圣灵相对的地位上，圣经里，这是从圣经里的话里面给我们看见。所以今天我们在读第二章的时候，我们就看见约翰一书第二章就说，人若爱世界爱父的心就不在他里面了。所以父就是神和世界是对立的，是对立的。第二个，主耶稣在圣经里是把基督和撒旦摆在对立的。你看我们在读约翰一书的时候就说，神的儿子显现出来就是要除灭魔鬼的作为，对吗？我们也看见主耶稣来了以后，当降世为人，主耶稣道成肉身，是撒旦去试探他，撒旦试探他。也就是说，在撒旦在这个世界的这个系统里头，撒旦是头，神在神的这一个系统里头，神是父是头。但是神不直接去对付撒旦，神是要用神的儿子主耶稣去对付撒旦，对付魔鬼。所以在圣经里头看见基督是在撒旦的对面，因为神是要借着基督来对付撒旦。所以神的儿子显现出来就是要除灭魔鬼的作为啊。这个我们要读一点圣经，请我们读这个约翰一书第三章第八节，犯罪的是属魔鬼，因为魔鬼从起初就犯罪。神的儿子显现出来为要什么？除灭魔鬼的作为。所以圣经里头是把神的儿子基督摆在魔鬼的对面，神是摆在世界的对面，那么圣经里头还有一个就是我们的肉体，肉体是摆在圣灵的对面。那我们请读加拉太书第五章十六节，加拉太书第五章十六节，我说你们当顺着圣灵而行，就不放着肉体的情欲了。这里有两个字，一个叫肉体，一个叫情欲。请你看你的原文编号的圣经，肉体的下面那个编号叫4561啊，肉体的编号叫4561。我这里有一本原文编号的圣经，你们那边有啊？他们有，他们也可以用一下，给他们，他们那边没有啊。你翻翻加拉太书第五章，可以翻加拉太书第五章， 这个情欲啊，四五六一，你看到没有？十七节，情欲下面是不是四五六一啊？四五六一应该是肉体，你看他这里又把它翻译成情欲了。所以我们读这个中文，这个圣经有问题的，好不好？你看见没有？你的第四六节是不是有一个肉体的情欲？看到没有？肉体是四五六一，情欲这个字是一九三九，对不对？你一读十七节，你就看见你情欲和圣灵相争。这个情欲的话，它不应该翻译成情欲，这个字原来是肉体，好不好？就是四五六一，好不好？你要把它改过来，改成肉体。第十七节那个情欲应该是肉体，四五六一。
那意思是说，因为肉体跟圣灵相争。
对，所以今天我们看肉体和情欲和圣灵是怎么样摆在相对的地位上。不是情欲和肉体，不是情欲和圣灵争，是肉体和情欲争。大家懂这个意思了啊？这样我们读圣经的目的就是要把它读准确。好了，那我们就看见一件事情，在世界的这一面有三个，一个世界，一个撒旦，一个肉体。肉体是在我们人的身上的，撒旦是外面的，对不对？它是一个属灵的。世界是我们现在人活在这个世界里头，好吧？世界里头我们生活的这个环境，现在的这个世界，过去的世界，那个系统都是撒旦在哪里做。所以我们不要看世界就是我现在这个世界，那是一个系统。所以神一定要把世界要把它去掉。有一天神要把世界撒旦统治的这个统一的这个系统要把它拉掉的，以后这个世界不再存在，要到新天新地了。撒旦也不会再存在了，要进到火湖里面去了。那今天神怎么做呢？神今天的做就是让基督来对付撒旦。我们读希伯来书，就是撒旦那个仇敌以后要伏在主的脚下。我们读约翰一书，你就看见基督就是神的儿子显现出来，为要除灭什么魔鬼的作为，那是基督做的，神儿子做的。但是今天在我们每个基督徒的身上有什么？有圣灵。圣灵今天在我们身上的目的是对付什么？对付我们的肉体啊，你看到没有？撒旦就是能够运用我们的肉体，世界也是用我们的肉体，看到没有？你爱世界什么爱？肉体去爱。那么今天神在我们身上就把圣灵摆进来了，圣灵和肉体怎么相争？你看没有？今天我们每一个人的里头就是圣灵和我们的肉体相争。你里面不平安了，好了，这是圣灵和你的肉体正在争了。你要做一件事情，你里面觉得不平安，没有喜乐，好像受到圣灵的责备，那么这是圣灵和什么相争啊？和你的肉体相争。好吧，我想圣经里头就是把这个给我们看见，好不好？大家一定要知道这一个。那么我们再回过头来读我们约翰一书的第二章，十五节，不要爱世界和世界上的事，人若爱世界，爱父的心就不在他里面了。十六节，因为凡世界上的事，你看我们活在这个世界，世界上有很多事跟我的肉体连起来的，就像什么肉体的情欲，你看到没有？肉体的情欲，眼目的情欲，你看都是情欲，都是一九三九，并今生的骄傲，都不是从父来的，乃是从世界来的。所以这个世界给我们的肉体带来情欲了。情欲这个字在希腊文里面就是一个欲望 desire， 或者一个 want w-a-n-t want， 你的需要。肉体有肉体的需要，眼目有眼目的需要，还有一个精神的骄傲，我们还要等等来解释。那就是肉体有情欲， 那么今天圣灵就和我的肉体相争，就不让我的肉体有肉体的情欲。如果你有肉体的情欲，他就把这个给你打掉，总是不通的。圣灵在我们里面总是让你不平安的。比方说一个基督徒啊，我知道有的基督徒要去买股票，要去买彩票。有的基督徒买彩票以前还要祷告，主啊，让我得一个奖。这个叫做什么？这个叫肉体的情欲，对不对？因为圣经上告诉我们，提摩太书里头告诉我们，我们有衣有食就当知足。今天一个基督徒应该知足。所以那里就讲，凡要想要发财的人啊，就有各种愁苦，把自己吃透了，对不对？有的人买彩票，买股票，买彩票。你看在香港那个跑马赛马，第一次投进去一点钱失败了，第二次又来，第三次又来，就像那个赌钱的，不断借钱来赌，总希望有一天他翻本了。如果你是一个基督徒，你知道你永远翻不了本，怎么翻本呢？你这是后期的情欲，圣灵就要给你争啊。所以有的基督徒在想发财，到最后失败，非常可怜啊，好多基督徒失败了。但是他就不懂得这个就叫圣灵和什么和肉体在相争，你去做的时候，你里面一定是不平衡，那你就要顺服。所以这里给我们看见一个肉体的情欲摆在这里，底下还有一个眼目的情欲。实际上这个眼目的情欲啊，这一个应该是指着我浑生命的需要，我的浑生命的需要，跟着我们要讲。就是我眼睛所看见的，我所喜欢的，我所考虑的，是我魂里面看见的。我们可以从创世纪里面得到一个见证。你看到那个撒旦来引诱夏娃的时候，那里不是有一个分别善恶树吗？告诉他你可以吃这个果子啊。那么夏娃看见其中有一个也悦人的眼目，你记不记得啊？那个果子使人眼睛看见好看啊，那就是魂里的东西了啊，也悦人的眼目，你看他就吃了。好，那么现在这里呢，我要继续讲，在圣经里头，除了这三个以外，还有一件，就是圣经里头，我们中文的圣经，包括英文的圣经的翻译里头，不够准确的，也有三个字，就是生命。生命。生命这一个字在希腊文里面有三个字，但是我们中文圣经都把它翻成生命。一个字就是魂生命，我们把它叫做魂生命，中文也把它翻成生命。还有一个就是永生，神的生命，永远的生命，永生，我们中文也把它翻成生命。还有一个就翻成今生，中文也把它翻成生命。实际上这三个字是不同的。第一个字魂生命就应该翻译成魂，不应该翻译成生命。第一个字应该翻译成魂。第二个字永远的生命，那个应该翻成神的生命，神的生命。第三个是今生，那就是说我肉体的生命，我这个身体的生命，我在这个世界上活了50岁，那就是50年的这个生命，那叫身体的生命。 身体的生命，这三个字。那么现在我们一个一个我们来读圣经。第一个，请我们读马太福音的十六章。马太福音十六章，二十四节开始读。马太福音十六章二十四节。有原文编号的，你最好把原文编号翻起来。马太福音十六章二十四节，于是耶稣对门徒说，若有人要跟从我，就当舍己，背起他的十字架来跟从我。二十五节，因为凡要救自己生命的，你看到没有，这个是翻译成生命，但是这下面有个编号叫做5590，看到没有，所以啊，后面有个小字，生命或作灵魂下同，实际上灵字不对的，应该是魂，所以这个生命应该是翻译成魂。二十五节应该这样讲，因为凡要救自己魂的，那是魂字，5590是魂字，比删掉魂，凡为我删掉魂的，比得着魂。如果你要用生命这两个字，你前面就要加个魂字，凡为我删掉魂生命的，因为魂是活的，比得着魂的生命。好，我们再来解释这句话的意思啊，这个就是回到原文是这个意思，所以那个生命两个字你要把它改成魂字，六零字的，或者叫做魂的生命。什么叫做魂的生命？魂的生命就是我的自己，所以主耶稣说，如果有人要跟随我，就当舍己，魂的生命就代表我的自己。魂的生命的功能，魂的功能有三方面，我们说过很多次了。一个就是思想，我自己的思想就是我的魂生命啊。你看为什么叫它生命是活的，我们的思想是活的，天天都在那里想。第二个就是我的感情，这也是活的。第三个就是我的意志，我的意志，思想、感情、意志。我们没有一个基督徒每天不活在这三方面的。早晨你眼睛一睁开，第一件事情你就在那里想了，我今天起床先漱口洗脸呢，还是先喝一杯水呢，还是先买一份报纸呢，还是先做家务事呢，还是先管孩子起来上学呢？马上你就要用你的思想，对不对？用了思想你还用你的感情，对不对？好，你给孩子说话你要有感情啊，最小的小孩子，小儿子你要哄一哄他，对不对？你的感情又不同，大一点的孩子你要责备他还不起来，对不对？马上你要用你的感情了，后来你就要用你的意志了，你要怎么做，对不对？没有一个人每一天不活在你思想感情意志里头，你的思想感情意志是活的，那么就是说魂的生命，这是你魂的生命。但是我们基督徒，每一个基督徒，我们一定要看见我们魂里面的这些功能，我的那个魂生命，今天就是拦阻我走这一条道路，拦阻我走这条道路就是我的魂生命，拦阻我走前面的道路。我记得在香港有一个姊妹，她问我一个问题，她结婚了，有一个小 baby， 丈夫也是基督徒，他就跟我讲，讲弟兄啊，我现在结婚了，有一个小孩子了，我早晨起来啊，就弄这个小孩子啊，要费很多时间， 所以每一次到主日聚会啊，我总是迟到。一迟到我就看见那个负责弟兄的脸色不好看，你怎么又迟到了，我们已经聚会诗歌都唱了你才来，他的脸色不好看，所以我干脆以后我就不去了。我现在很久都没去聚会了，你说我该不该去聚会？我就问问他，我说你去聚会是聚给那个负责弟兄看吗？聚给长老看了，你是去聚给神看了？他说我当然聚给神看了。那我说聚给神看，你就不要管他的脸色好不好看，对不对？那你就不管他了，那你聚会你是为着神啊，你不是为着他了。如果你是为着这一个负责弟兄你去聚会，为着这个长老你去聚会，那你看他的脸色，如果不是的话你就不要看他的脸色，你就到神的面前坦然无惧的，我是去听神的话，我是到神那里去。你看这就很清楚了。所以他就有一个思想，一个感情，一个意志，对不对？就影响了他。所以主耶稣在这里说，有人要跟从我就当舍己，背起他的十字架来跟随我。底下马上就说，因为要救自己魂生命的。你看什么叫救自己啊？我要保存我自己的魂生命啊。那你就得丧失你的魂生命，你看到没有？你就要失去，你要拒绝你的魂生命。好，我想这是每一个基督徒，我们在神的面前有一个经历，就是说魂生命的，这是我们的生命。圣经里告诉我们，这是590是指着魂来讲的。另外还有一个永生，我就不要讲了，已经读约翰福音的第3:16，神爱世人，甚至将他的独生子赐给他们，叫一切信他的不至灭亡，反得什么？永生。那个生命的生字是2222，这是指着神的生命，神的生命。所以我们每一个基督徒，我们里面有一个什么神的生命今天进来了，一信主耶稣，神的生命就进来了。所以我里面还有一个生命，就是我们中文呢没有把它翻译得很好，这是一个生命，这是另外一个字。还有一个就是我们约翰一书的2章，这里有一个生命，16，约翰一书2:16，请你有原文编号的你把它翻起来。因为凡世界上的事，就像肉体的情欲、眼目的情欲，并今生的骄傲。你看这里翻成今生，看到没有？下面是979，今生。今生这个字就是身体的生命，现在我这个身体的生命，它翻成今生，英文的翻译就是 life， 也是翻成生命，但是它是979。那么这个生命的意思就是我这一生活在这个地上的。今生的骄傲就是我这个身体还有身体的骄傲。每一个人都有骄傲，每一个人的骄傲都不能让别人干饭的，不能让别人干饭的，好像这个骄傲就跟我的自尊连在一起了，自尊心连在一起了，谁都不能干饭我。但是你知道圣灵一定要做一件事情，就是要打破我们的骄傲。所以甘夫人有一句话告诉我们，一个基督徒受圣灵的罪缚，最后死的就是骄傲，什么都容易死，都容易丢掉的。奉献，我的钱可以丢掉，对不对？我为主啊，每一次一聚会，我都可以把钱都容易拿出去。一个人最不容易拿出去就是他的骄傲。但是如果你要走这条十字架的道路，神一定要把这个东西给你打掉，非打掉不可，不打掉你永远不能够和神联合起来，绝不可能。所以这里就有一个今生的骄傲。这个生，今生这个字，我们还可以读两处的圣经。一处请我们读马可福音的12章，你最好也用你原文编号的圣经。 四十一节，人民编号圣经，马可福音十二章四十一节读起。耶稣对银库坐坐，看众人怎样投钱入库，有好些财主往里面投了若干钱，有一个穷寡妇来往里投了两个小钱，就是一个大钱。耶稣叫门徒来说，我实在告诉你们，这穷寡妇投入库里的比众人所投的更多，因为他们都是自己有余拿出来投在里头，但这寡妇是自己不足，把她一切养生的都投上了。你看那个生字下面是不是九七九啊，那就是今生的，他养他这个身体生命的钱全部都投进去了。假如说这个穷寡妇在银行里存了两万块钱，这两万块钱就是他这一生的钱，他把它都投进去了。所以这里用九七九，就是今生养生，就养他这个生命，好不好？这个生就是生命的意思，他这个钱是养他这个生命的，就是这个肉体的生命。所以你看到这里圣经里头有三个生命，一个生命是指我魂的生命，第二个生命是神的生命，第三个生命是说我这个肉身活在世界上的这个生命。这个字在有的地方翻译也是有问题的，请我们读一点提摩太后书的第二章，第二，对不起，前书第二章，提摩太前书的第二章第二节，或者我们从第一节读起，从第一节读起。我劝你，第一要为万人恳求祷告，代求足谢，为君王和一切在位的也该如此，使我们可以敬虔端正，平安无事的度日。你看到没有？你如果有原文编号的圣经，你看那个度日的日子是什么？九七九，看到没有？就是生命啊。所以这里不应该翻译成度日，应该翻译成过一生，过我今天这一生，生命过一生。那这句话应该这样讲，第二节，为君王和一切在位的也该如此，是我们可以敬虔端正，平安无事的过一生。那个不能翻成日子，希腊文这日子和这个差得很远。提摩太前书第二章第二节，好吧，过一生，那个是一生的意思，生命的生，好吧。好，所以在这里我们就看见生命这个字有三个，在希腊文里头这三个是不同的，它的意思都不同的。很多地方你不能把它翻成生命，你可以把它翻成魂，翻成神的生命，或者今生，或者今世，或者我这一生，这三个不同的字。所以我们再请回过头来读约翰一书的第二章，十六节，因为凡世界上的事，就像肉体的情欲、眼目的情欲，并今生的骄傲，都不是从父来的，乃是从世界来的。所以我们一个基督徒，你要追求着这一条道路，你一定要看见这些东西都是世界里的东西，都是撒旦那个系统里的东西，你千万不要爱它，你要快一点借着十字架把它丢掉。肉体的情欲、眼目的情欲，并今生的骄傲，这都是从世界这个世界系统里的东西，不是神的东西。十 第七节，这世界和其上的情欲都要过去，这一些的东西都要过去，唯独遵行神旨意的是永远长存。也就是这些东西，肉体的情欲、眼目的情欲并精神的骄傲，早迟一天要过去。一个是跟随着我们生命的结束就过去了，另外一个就是根据圣灵在我里面的工作，我生命还没有过去，这些就没有了，我得胜了，我过了一个得胜的生活了。啊，这是今天我们要走的这条道路，就是我们怎么在主的面前过一个得胜的生活。肉体的情欲不能影响我，眼目的情欲不能影响我，精神的骄傲也不能影响我，我都能够胜过。所以你看一个基督徒为什么他有一个愉快的生活，为什么里面有喜乐有平安，没有责备他在那里过，因为这些东西都不能影响他，摸不着他啊，摸不着他，他有也可以没有也可以，没有也可以有也可以，不存在这个问题。好，我想这些就叫做世界里的东西，世界里的东西。他你看他下面有一个魂的生命，他那里啊，马太福音十六章你说多少节？二十六节。好，我们看看二十六节。二十五节，因为凡要救自己生命的，就是那个生命是5590，对不对？那是指我魂的生命，就是我的思想感情意志。今天如果一个人天天你要保留你这个生命，你看到没有，我要保留我的思想，保留我的感情，保留我的意志，我不要照着神的意思去做，我要照我的意思去做。如果你是这种人，你就一定要删掉你的生命。这个删掉生命，这个生命在原文编号里头没有编号，但是你要看底下有个 S， 看到没有，就是删掉那个 S 的意思，就是那个，就是那个魂，你要删掉魂。这个魂是什么意思呢？就是有一天要到受到神的审判，好不好？
那这个不能改魂
啊，这个就是魂啊。 S 就代表魂的意思啊，就代表魂。
这个有好几个 S
啊。 S 这个字是一个就代表你自己，就是自己啊，就是你自己那个魂的意思，自己，好不好？好啊，你所以这一个，你记得主耶稣说过，那个杀身体不能杀魂的，你不要怕他。唯有把身体和魂都灭在地狱里的，你倒是要怕他。那个就是说，有一天一个人今天要保留你的魂生命，我总要按照我的意思做，不照神的意思做。有一天你看见你这个魂生命就要失丧了，在国度里头你没有份了。人家在里面和主耶稣一同作王，你就在黑暗里头哀哭切齿，你知道吗？那就叫丧失了你的魂了，好不好？
那我们现在要把这生命改掉洗魂，
而是应该改洗成魂了，因为他刚上面都给你小字都给你讲了，这个在原文就叫魂了。所以第二十五节应该怎么讲呢？因为凡要救自己魂的，必删掉魂。凡为我删掉魂的，必得着魂。得着魂的意思，你今天不按照你的意思去做，按照神的意思去做，你这个魂就保留下来，有一天你不会在黑暗里头哀哭切齿了，你懂吗？你就得到了，那就是魂了。所以第二十六节，人若赚得全世界赔上自己的魂有什么益处呢？那个还是魂字。人还能拿什么换魂呢？你看到没有，都是魂，好不好？对，那我进到永生里头去了，那么我的魂也就保留下来了。不是魂， 啊，你看看底下是5590都是魂，5590都是魂，好吧？好，啊。
那你的意思是说，是不是这个圣经才写错？这个生命全部？
哎，就是我们中文翻译错了，
哦，
应该是魂。写是写对的，就是这个生命应该翻译成魂，但原文是魂字，好不好？
所以就是说，人家这里事实上讲，就是讲说，你就算你得到全世界的一个生命，好像看起来活得很好，
嗯，对，
富裕，但是你的魂
是，对对，因为你活着在走，自己的思想感情一直在哪里活了，那是造成你的魂在哪里活就不行了，好不好？好，那我们再回过头来读约翰一书的第二章。17节，这世界和其上的情欲都要过去，我就遵循神旨意的是永远长存。今天一个基督徒只有一个路，就是遵循神的旨意。主耶稣在科西玛利园有一个祷告，父啊，主耶稣怎么讲？不要照我的意思，你看到没有？那是要神的旨意成全。今天我们每一个基督徒，你要找神的意思，你要。我在这里说一点我个人的一点见证，那么可能也许你们在座的或者刘弟兄听过，其他没有听过。我在很年轻的时候，大概那个时候18、19岁吧，我在上海有一次参加一个聚会，那个聚会里面的都是一个医学院的老师、教授或者护士，都比我大。那么因为啊，我们这个聚会是地方教会的一个聚会，也就是过去叫做聚会所的啊，在那里他们是聚会所在那个医学院里面有一个聚会，就是这些医生、学生、医学生在那里。那么我在他们中间比起来，就是等于高中刚刚毕业，还没有进大学，那当然就很小了。可是我那一天忽然在那里啊，我就那教训他们了。我怎么教训他呢？我在跟他们讲蒙头，你看我自己都不懂什么叫蒙头，我还来教训他们。等我讲完以后，我自己觉得我讲得很不错，我还觉得我讲很好，我觉得他们有的都没有蒙头，我就觉得我讲对了。但是我没有光，我甚至在黑暗里。大概就过了几天或者一个多星期，就有一次有一个弟兄，是他那个聚会的负责弟兄，来和我交通，和我交通。因为我想我从小就生在基督教的家庭里头，我听的东西就很多，所以他和我交通的时候啊，就问我，我说啊，我能够帮助别人，经常帮助别人。他说你怎么帮助？我说那天不是那个聚会啊，那我跟他们讲蒙头吗？他们有人没蒙头吗？讲这个弟兄啊，怎么告诉我啊？这个弟兄比我大，他是医学生，可能是3年还是4年级的医学生了。他说我告诉你，他说我那一天就差一点过来把你嘴巴给你堵起来，喊你不要讲话。他说什么叫蒙头？你懂什么叫蒙头？你讲的什么东西啊？好厉害哦！那天他说我好厉害。我告诉你，我这个今生的骄傲，我的面子都没有地方放了，就对付我，很黏很黏的对付我。我很想跟他辩驳一下，我很想啊，我要讲我的理由，因为我听了很多啊，我要跟他辩驳。感谢神，就在这个时候圣灵做工了。圣灵是对付我的肉体，对不对？那个叫今生的骄傲，就是我肉体里的东西啊。我还骄傲，骄傲什么？所以我在那个时候，我就圣灵的工作，我低下头来啊，我在谦卑，所以骄傲不容易出去的，我开始谦卑下来，也感谢神，就是那一次的谦卑，我在主面前蒙福，神把我带到属灵的道路里头去。所以感谢神，我说你说到今生的骄傲，甘夫人说骄傲是一个人这一生最后死的不容易的，小孩子有小孩子的骄傲， 年轻人有年轻人的骄傲，你得了两个博士学位也骄傲，对不对？你结婚了，组织了一个家庭，生了几个孩子，你也骄傲。你的孩子都出来工作了，都赚钱了，你也可以骄傲，这叫精神的骄傲。你在带领一个聚会，弟兄姊妹都觉得你讲得好，你也是你的骄傲，你看到没有？都是骄傲。所以好多人讲，你看这个教会啊，我原来只有几十个人，现在上千人了，啊，礼拜堂也修起了，叫骄傲。所以我们你去读圣经里头，你就看见保罗这个人谦卑到一个程度，他说除了夸我的软弱以外，他什么不讲。虽然他的启示比我们高得多啊，哥林多后书的十二章你去看，他是四年以前就提到三层天上，但是他从来不讲我保罗好高，没有，他把他自己一个谦卑的地位上。感谢神，这一条是蒙福的道路，今生的骄傲是一个蒙福的道路。因为这些东西我们一定要看见是从哪里来的，是撒旦那个系统里的东西，世界里的东西啊。所以一个基督徒蒙福的路，那是你谦卑。我们在主的面前就是彼此的勉励，就是谦卑。你一谦卑你就摸着了，你一骄傲你什么都没有了。而且我们也要注意一件事情，我们在弟兄姊妹的中间，很可能别人说的话你不一定满意，他做的事你不一定满意，但是不要紧，你回到神的面前去。因为赐恩的是神不是人，眼睛看神。我想这条路就是我们应该走的路，好不好啊？所以我们读经的目的不只是说让弟兄姊妹你得点知识，圣经里头有三个生命，三个生命这个字都不同，我们中文都把它翻译成生命，这叫知识。但是我们一定要从知识里头出来而进到生命里头去。你一定要看见今天我们读圣经的目的乃是为着经历，乃是为着我们和神中间的关系，这是比任何一件事情更重要。得到知识都要过去，你看这里说到什么都要过去，但是遵行神旨意的是什么呀？是永远长存。那遵行神旨意的就是你和神中间那个生命的联系，这是最重要，其他都不重要。好，我们读下面十八节。小子们呐、啊，如今是末世了，你们曾听见说那低基督的要来，现在已经有好些低基督的出来了。从前我们就知道如今是末世了，他们从我们中间出去却不是属我们的，若是属我们的就必仍旧与我们同在，他们出去显明都不是属我们的。你们从那圣者受了恩膏，并且知道这一切的事。那么这里告诉我们，小子们啊，如今是末世了。末时这个时字在原文的意思是终点，终点就是我们所说的小时 hour。他这句话的意思就是说，现在时间已经到最后了，时间到最后了。那么约翰写这封书信的时候，到现在已经有差不多两千年了，他那个时候就觉得是后了。那么我们今天又怎么来看这个事情呢？他后了以后又经过两千年，我们知道彼得说过，神看一日如千年，千年如一日，所以很快，事情很快。那么它是根据什么来讲呢？它是根据敌基督的要来，现在已经有好些敌基督的出来了。我们知道在启示录里面十三章那里告诉我们敌基督，那么敌基督出来只有一个，那是说明在我们最后这个世界，最后这个时代，主耶稣要回来的时候，有一个敌基督的总代表 就是启示录告诉我们那一个兽，那个兽。那么在约翰的时代，他这里说有好些敌基督的出来了。他所说的敌基督的有好些，不是一个，所以就告诉我们末时的时候，什么叫做末时？就是敌基督的就开始显出来，就是末时开始了。那么这些敌基督是什么人呢？十九节，他们从我们中间出去，却不是属我们的。若是属我们的，就必仍旧与我们同在。他们出去显明，都不是属我们的。这句话的意思，敌基督是从基督徒里头出去的，你看到没有？是从约翰那里出去的。也就是这一些人原来是和约翰他们在一起的，这一些人有很多知识，圣经的知识道理都有，但是他们没有属灵的经历。为什么没有？所以他带着一些知识，知识没有用，